这堂课的题目是我的冲突有益处，我的冲突有益处。其实不管是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亲人啊、邻舍、同事啊，或者在教会里面，冲突是很真实的存在，而且在生活的每一天方方面面都可能遭遇到。当然没有一个人喜欢冲突，可是冲突却是不可避免的。
有一次我辅导一位姐妹，她跟她的先生呢常常有很大的冲突哈、那我就问她说，当冲突来的时候，如果你的先生这样跟你说话，你通常会如何回应啊？那他就回答我说，哦，他会这样回应，他会那样回应。我听了以后呢，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觉得你回应冲突的方式啊，其实蛮属血气，蛮属肉体的，不是合真理。那我就告诉他，就是说啊，真理和真理的回应应该是怎么样一个回应。讲完以后呢，我就要他当场哈、在我的面前演练一次。
他跟你演练一下、
我们就演练了一次。演练完了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师啊，我从来没有想说在面对冲突来之前我要有所预备的。我过去都是啊，我先生怎么说我就按着我的本性，按着我怎么高兴我就回应过去哈、他说难怪在冲突当中我每一次呢都会失去基督徒的样子，
失去基督的性情
他说从这里我才学习到，原来面对冲突的时候我其实应该是做一些准备的。
刚才说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既然不可避免，那么接下来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对着可能要临到的冲突，我们有没有做好平时的预备？你要打胜仗一定要有预备的。那些平时没有受过训练的新兵，一下子把他丢上战场，一定会做什么？做炮灰，而且死得很惨啊！那个炮声呼一来以后，那老兵马上往这边一躲，那新兵哎呀，我躲啊躲啊躲啊躲啊，咣！人到炮也到，砰！当场就炸死啊！因为他没有经验啊，他没有受过训练啊。我有的时候对一些信主比我时间稍微短一点的弟兄姐妹，我会劝勉他说：“他说，我说你的软弱其实我也有，不是说我比你好，我不没有软弱，但是呢，我不同的是说我受过训练。”我知道啊，在软弱当中，我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我要怎么打仗？所以我在这个征战里面的存活率就比你高很多哈、所以我们要打胜仗，事前你有没有预备？预备的好不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如果没有预备的话，那通常呢，你就会按血气回应，结果就是两败俱伤。或者你没有预备的时候呢，你很害怕冲突。你往往就是逃避冲突，那你就累积了很多的问题没有去解决。所以平时有没有做准备是很重要的。
基督徒的人生啊，其实不像某一些人，他们在信主的时候被灌输一些错误的思想和概念，他们认为信耶稣应当从此就一帆风顺，无灾无病，心想事成啊。其实我们在世界上的日子不是这样，基督徒在世界上的日子啊，是命定了，是一连串的征战，一连串的时时要征战。既然是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一定平时要做好准备，才能够在这些征战当中做精兵打胜仗。
那我们要做什么准备呢？
是啊，
第一个你要学习用真理的眼光来解读发生在你身上的冲突，来看这些冲突。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都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形成的啊。我们对冲突的看法很多都是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人生经验。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其实呢我们就发现我们人是很扭曲的，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不正确，所以我们要学习用真理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看冲突，怎么样来解读哈，解释的解，读书的
读书的读，
怎么样来解读这些冲突。第一个你要明白到说神在这个冲突发生在你身上，神有神的心意哈。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8:28-29，
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里经文我们很熟悉的，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一听到得益处啊，有一些人就会想到啊，这个就是说我可能办什么什么事情办得很不顺利，突然办成了，感谢主，万事互相效力啊。或者说啊，我能够得到一些在世界上突然得到一些好处啊，买了房子啊，买了车子，结婚了，感谢主，万事互相效力，叫我这个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啊。其实这节经文并不是这样解释的，这里的得益处呢，是说让我们能够像基督。当一个基督徒像基督的时候，他就是得到益处了。那么为了让上帝所爱的儿女，你跟我得益处，神有的时候就会让万事互相效力，摆很多的经历和事件或者机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个当我们放到这些机会和经历当中的时候，就给了我们可以像基督的机会。也就是说，上帝给你给我一个属神的儿女，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伟大的目标，那就是让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让我们越来越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越来越像他。那么既然这里说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那这个万事呢，有的时候也包括冲突，神允许一些冲突，让冲突互相效力，使我们得以在冲突当中有像基督的机会。
冲突可以帮助我们成熟长大，我想这是很多人啊没有的观念哈。
是啊，
我们都认为说冲突一来我就不像基督徒了，对吧？很难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冲突怎么会让我成熟长大像基督呢？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冲突有它正面的作用。第一个作用，
看冲突。
第一个，因为人是很难看清自己的本相的。我们人呢是有罪性的，所以呢你要看到自己有哪一个地方不好，平常没事的时候，特别是没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很难认清自己。就像彼得呢，他平常觉得就是说我可以为耶稣死哈，所以耶稣要上十字架以前曾经告诉他说，彼得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就说什么，主啊，我就是跟你死，为你死我都愿意哈。但这个就是说彼得他并没有真正认识自己，
对自己没有清楚透彻的认识，
没有清楚透彻的认识，对自己的软弱等等都没有透彻的认识。只有在一个处境来的时候，他才有机会说我真的三次不认主。冲突也是一样有这样的作用的可以帮助我们拿去很多这个盲点哈。那我们人有哪些盲点啊？这个牵涉到我们人的罪性。我们可以从这个蛇对女人所讲的这个话里面呢，来明白就是说罪的特质有哪一些。
我们再把这段经文念一遍哈，创世纪三章四到五节，一二三，请。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如神是好的，能知道善恶也是不错的。那么为什么两个事情加在一起就不好呢？因为蛇在这里是引诱人去取代上帝，你自己可以做价值判断的标准，你认为什么是好的就是好的，你认为什么不好就什么是不好，你可以取而代之，你不需要上帝。所以从蛇的这个引诱的话里面，我们就把人的罪性列出来，有三方面的特质。
第一个，人骄傲，想要与神同等。骄傲衍生出来的我们心中的追求，就是追求自我崇拜要人肯定自己，荣耀自己当然我们因为骄傲的缘故，我们都是自以为是，自以为义再来就是说，我们不要上帝做主，我们是想自己做主。自己做主所衍生出来的心中的追求，心中的偶像，就是我们的控制支配欲很强，什么都要按照我的心意我们要人听我们的话，甚至我们也要上帝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
要上帝 围着我们转。
我们想成为宇宙的中心，人、事物，甚至上帝都要围着我们转。第三个，罪的本相，当我们不以上帝为中心，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就是专爱自己，衍生出来的我们心中的追求啊，我们是非常贪图舒适享受，贪图自己的感觉良好啊，我们比较不在意真理如何，这个就是人的罪性。那人的这些罪性啊，让自己很自我，当人很自我的时候，人很难看清自己的不好，人很难看清自己的软弱啊。我们刚刚讲了，人是倾向于自以为是，自以为义，
也自以为能
啊，自以为能。所以罪性让我们非常的盲目，非常的扭曲，不容易看清自己的真相。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做错事了，我们还会把我们做错的事找很多的借口把它合理化。那么人所行的在自己的眼中就看为正啊。箴言21:2就是有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请。
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正因为我们人啊，做什么都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走的道路也是正的，所以我们人不容易看见自己的真实的本相。所以上帝呢，就要常常借着一个冲突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让我们看见啊，原来我属灵的光景真实是到什么样的地步，让我们看清楚我们在爱神爱人上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还有哪一些不完全，让我们抓紧这个机会来接受真理的光照，接受圣灵的更新，接受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些修剪的工作，好让我们越来越像他。
冲突对我们有益处，第一个益处啊，就是揭露我们生命的本质。你看这个两个瓶子外表看起来都一样啊，但是如果这个火柴一来啊，丢到左边的瓶子爆炸了，那这个左边瓶子装什么？汽油
酒精。
丢进右边的瓶子，火柴熄灭了，可能装什么？水。但是如果火柴没有来试验啊，瓶子外表看起来两个都一样，能不能让这个瓶子里面装什么可以显露出来？没办法显露出来。冲突很像那个火柴，是你的一个困难的处境，马上就可以揭露出来你的属灵生命的真正光景，你真正的生命的本相是什么。就像有些人说啊，我结婚以前脾气很好，娶了你我的脾气被你搞得变坏了。
这就是我曾经说过的啊。
那其实你的太太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哈，她能够把你的这个脾气啊，本来很好的本质哈，变坏了哈。耶稣能够把这个水变成酒啊，那是本质一个根本的改变。但是你的太太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哈，你的太太比较像是那一根火柴啊，把你的这个本来汽油一点就着的这个脾气这个本质揭露出来。
你要不点，我还可以伪装一下哈，你一点就暴露了。
因此我们说冲突它是有益处的。第一个什么？它能打开我属灵的盲点。
所以为了要打开我们属灵的盲点，我们看不清楚自己真正属灵的光景，神就要允许一些冲突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在冲突当中让我们看清楚揭露自己的本相，为的就是要除掉我们属灵的盲点。所以如果今天你处在一个冲突当中，与其在那里很抱怨啊，这么倒霉，或者我怎么那么可怜啊，我真是很生气，怎么放在这个冲突当中？或许我们应当静下心来，在上帝的面前反思一下，好好的检验一下这个冲突来我是怎么回应的啊？有没有说因为我受不了别人一点点的批评，那有没有可能是我心里面还有一些骄傲没有对付，所以人家批评我一点我就很受不了啊？有没有可能是啊，我有苦读的问题，所以别人得罪我一点点我就没有办法饶恕啊，我记得清清楚楚啊。有的人别人得罪他一次他可以记8年10年啊，深仇大恨一样啊。那有没有可能我不肯和好是显示了我自以为义自以为能自以为是啊？有没有可能啊，我们不愿意跟别人在冲突当中好好的平心静气的跟他沟通，我们就是率性而为，哇，摔桌子摔门摔碗哈，我就是不愿意跟你讲哈，等等。 所以我们有很深很深的罪性，就像你刚才讲的，平时显不出来，可是一到冲突的时候，我们那个很深很深的罪性啊，就一下子冒出来啊，被揭露出来。那其实就是说，这是一个认清自己属灵真相的好机会啊。没有什么比冲突更能够直接的显露出我们这个人属灵生命到底到什么程度最好的一个时机。当然也可能借着冲突显露出那个人啊，平时看起来很属灵的，平时看起来很热心的，平时又好像我们弟兄姐妹都把他摆得高高在上的，结果一遇到冲突的时候，哇，所有的问题都揭露出来。冲突能够揭露人属灵的盲点。
当你这个问题被揭露出来浮现出来的时候，你才有可能针对性的去对付你那个问题，去解决那个问题啊。因此呢，你看这个冲突啊，不要再像过去那样看得那么负面，你要把它看作是上帝给你一个很大的恩典啊。因为上帝爱你，所以上帝不会允许你的灵命停滞在那不成长。那他要让你成长，他一定要暴露你的问题。很多时候他要暴露你的问题，一定是借着困难的处境。
是。
那么冲突就是一个神所用的管道里面的一个巴不得我们如果说明白的这一个是上帝的给的一个恩典，我们以后再看冲突的眼光就要改变了。我们要为这些冲突临到你身上，可以暴露你的缺点，暴露你的问题，来向主献上感恩。
一方面我们感恩冲突来到的时候打开我的盲点，属灵的盲点。第二个，我们也感谢神，因为冲突的确让我们谦卑。怎么说冲突会让我们谦卑呢？因为如果神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冲突里面，我们都会认为我很好啊，我们都会自以为是，自以为能啊，而且我自己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把人际关系处理得很好，我八面玲珑啊，甚至我们开始怀疑，你看那个弟兄或那个姐妹啊，老是跟人处不好，问题太大了，实在说实在比不上我啊。可是当你开始落在一个很严重的冲突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呀，我没有办法这个直接面对那个得罪我的人啊，我没有办法去爱他，而且他得罪我以后，我也不肯饶恕他，不肯从心里面饶恕他一次两次三次啊。我们看重别人对自己的尊重过于我们爱神，过于我们爱人，所以这些问题呢在冲突当中一一的浮现出来，哇，你就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属灵，你就突然在这个机会里面你就谦卑下来啊，认清自己的软弱，认清你自己没有比别人强到哪里去，你不要看不起别人啊，这个时候你才会真正的谦卑。所以有的时候啊，上帝也会借冲突来让我们谦卑，这也是我们感谢上帝的地方。
所以冲突确实对我们是有益处的。
对。
另外冲突呢还可以帮助我们查验平常我们所学的真理的知识的效用。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哈，你看我们花很多时间，我们每个礼拜来聚会，我们天天读圣经，我们有很多圣经真理的知识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知识到底你吸收进去多少，它是不是化为你生命的这一个营养哈，深深的在你的灵魂深处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还是说这些都只是一些死的知识哈，一些圣经的知识而已，你平常你是没有办法去查验这些你所吸收的真理知识的效用，只有在冲突当中就是一个很好的查验的时机。有一个神学教授哈他就问这些来上神学的这些神学生他问说，你们想读神学的目的是什么，作用是什么？这些神学生就回答说，我来读神学主要是要帮助我更深的来认识跟了解真理。
听起来很不错。
这个教授说，你们回答的对，是的，这个神学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来了解圣经的真理哈，但是那个不是读神学最终的目的。读神学最终的目的是要 改变你对事情的看法，嗯，改变你对人事物的看法，嗯，改变你对上帝的看法，嗯，换句话说，神学必须要能够改变你的生命，嗯，如果这个你读的神学，你对人事物的看法没有改变，对上帝的看法没有改变，你的生命没有改变，基本上这些知识只是死的知识啊，它不是活的。那这个冲突其实就是能够查验到底我们学的是死的知识还是活的。
我们基督徒确实有这方面的这个软弱哈，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听到了我们就得到了啊，我听到今天讲员讲饶恕了啊，我就一定会饶恕了啊，我听到讲员说忍耐了啊，那我就既然来听到我就很忍耐了。其实这些都只是知识，能不能够在日常生活应用出来是另外一回事啊！你听到饶恕了，结果一回家你的配偶就得罪你，你能不能饶恕？我知道饶恕啊，可是我这个气就上来了啊！你是不是能够真的应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属灵的生命应当跟我们所听得到相等相称，但事实上听到并不等于得到，
所以上帝就必须用这一个处境让我们明白，到底我们以为说我已经听得到我得了到了，嗯，啊，但是冲突就是给你一个很好的机会去看，很可能你都没有得到这个道。
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他到外地去服事，啊，当地有个弟兄接待他，这个弟兄不但接待他，经常接待外来的传道人，啊，他很有爱心哦，他把接待到家里面，很多的时候把自己的床位让给传道人睡，自己去睡地板哈。然后他很会烧菜，所以呢啊，这个吃住方面呢都有很好的来接待这个传道人。那有一天呢，这个弟兄呢他在那个啊厨房里面烧菜，那这个传道人就跟他的孩子，那时候只有很小，大概五六岁的孩子，就跟他聊天。他说：“哎呀，小朋友你好幸福哈，你看你爸爸这么有爱心哈，烧菜又烧得好。”我好羡慕你哦，你真是有一个好爸爸。然后这个五岁六岁的小孩子，啊，就凑过来跟他的这个传道人说：“我跟你讲哈，偷偷跟你讲哈，我爸爸哈，他很会骂人哦。他不但骂我，他骂妈妈，他有时还骂奶奶哦。”哇，这个传道人一听这个话都不晓得怎么接话哈。他本来想夸奖一下他的爸爸，结果他说他爸爸很会骂人，连奶奶都骂。他就不晓得怎么接这个词啊！我想，如果这个弟兄当时在场听到了，心里面不知道要作何感想哈，因为他这个真实的一面呢，是在他的五六岁的孩子面前隐藏不了，他都看见了。嗯，
我们属灵的生命如何哈？不是问外面的人
啊，不是问其他人。
其实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问问看你周边跟你最亲近的人啊，问问你的配偶，问问你的孩子哈。我们跟这个啊一些弟兄姐妹说啊，我们如果去探访你们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你真正属灵的光景，我们大概就是问你的孩子，问你的配偶，哇，他们都吓得很紧张啊，所以你就知道说啊，其实不在乎你在教会的表现如何，嗯，你还要看你私底下的生活，特别是当你与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回应冲突的？嗯，你跟你的配偶经常有机会来回应两个之间的不同，两个之间的矛盾，你怎么回应啊？你跟你配偶之间的矛盾冲突，你怎么回应跟孩子之间的冲突？你怎么回应你跟朋友之间的冲突？嗯，跟教会弟兄姐妹的冲突，这一些最能看得出你属灵真正的光景。
是的。神也借着冲突来更新我们对神的敬拜，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借着冲突来更新我们对神的敬拜呢？也就是说，冲突来临的时候会让我们看见自己罪的深度，看清楚自己罪的深度的时候，你反而就能够心存对耶稣基督他救赎的恩典，增加我们对他的感恩，增加我们对他的感恩。在冲突当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谓的一些基督徒已经是基督徒了啊，应当有圣灵在他里面，应当圣灵在他里面内住了，可是一个在圣灵内住的基督徒还是不肯顺服上帝的命令去饶恕， 啊，去爱，而且呢，经常啊，行事为人还处在血气当中啊，就像我们以前上的课所讲的，他仍然是按着老我的性情去回应那个临到他生命当中的处境，甚至于在教会里面也斗得你死我活啊，甚至比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还厉害。那你就明白哦，虽然有圣灵内住，可是人里面那个罪啊，实在是很深很深的，很深的捆绑一个人，不是这么容易挣脱的。
这一点我也有体会哈。在冲突当中，我就发现，哎呀，我要活到上帝所立的这个公义的标准，这个完全的标准哈，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个时候我就明白说，罪在我的身上的捆绑，那个势力哈，是很深的，不是那么简单的。难怪耶稣基督为了要付清我们罪的这个刑罚，这个罪债，他要上十字架，他要受这么严酷的责罚刑罚，才能够付清我们这个罪的罪债，因为我们的罪是太深太深的。有一个姐妹啊，她就说，她说我信主越久，我就越来越发现说，我的罪像头发那么多。她说如果上帝纠察罪孽，我是不可能在上帝面前站立的稳哈，没办法站在神的面前的哈。所以他说越认识主越久，我就知道救恩真是白白的恩典，我不可能靠自己去赚取。
你说的对，我们没有办法去赚取神白白的救恩啊，完全不是靠我们个人的努力就可以去跟神说啊，我配得你给我的救恩。所以我们越明白上帝的救恩，越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功劳，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这么罪性这么深重的人，居然能获得他这么大的恩典。他在十字架上替死赎罪赦罪成就一切啊，我就开始对耶稣基督对神那种敬拜从心里面发出油然而生，说像我这样的罪人居然你来救我，我感谢你，我敬拜你。所以冲突就让我们更新了对神的敬拜。
因此呢，我们可以说我爱主的程度跟我认识自己罪性的深浅的程度，两个是成正比的。
成正比，
我意思就是说，我越看见自己的肮脏污秽，越看见自己罪的深度，那么我对这个救恩就越加的能够心存感激啊，因此我就能更深的来爱神，更深的来敬拜神。
的确，你越是体验到自己的罪被赦罪的大，你越能够爱神啊。路加福音七章啊47节有这么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请。耶稣说：“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啊。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他认为说啊，他只有赦免我一点点，所以他的爱就少了。”
这个我过去的成长背景也是这样子的。我就回想一下，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蛮不错的哈。那时候大概觉得对神的救恩哈，我大概那个感恩的程度呢就比较浅一点。但随着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对自己的了解越透彻的时候，
随着结婚以后啊，真正相处夫妻生活以后啊，
我看到自己越败坏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就越爱耶稣基督，真的啊，那也就。这个认识呢，就帮助我在敬拜的时候，礼拜天来敬拜的时候，平常自己在家里敬拜的时候，我发现是不一样的，能够打从心里的真正的赞美他的救恩，打从心里的说主啊，谢谢你拯救我，打从心里的说主啊，谢谢你爱我，以致我爱你哈。这个真的是跟我认识自己的不好越多的时候啊，真的是越来越能够爱主。
感谢主，神也常常借着冲突啊，来帮助我们转向基督。这什么意思呢？就如果说我们在冲突当中，单单看见我们刚才所讲的啊，我们这么软弱，我们罪性这么深重啊，我们捆绑这么深啊，我们实在不行。如果单单是看到这样，会让我们越来越沮丧，甚至到一个绝望的地步。但是这个不是上帝所要看见的，他 他不是让冲突临到你，让你打垮，让冲突临到你啊，基督徒就从此一蹶不振，这不是神的心意。
是
神要借着这些冲突呢，把我们的目光转向耶稣基督啊，转向他，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放弃了那个还想靠自己成圣，还想靠自己达到神的标准，还想靠自己完成让神啊能够喜悦的那样的一个能力，我们完全放弃了，单单的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求你赐我能力，赐我饶恕，赐我爱，借着神所赐予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些罪性在我们身上那个深深的捆绑和辖制。
我们听很多说啊，你不要靠自己，你要靠主，甚至在我们成圣的道路上，我们也没有办法靠自己可以成圣哈。
的确，
这个道理我听过很多哈，也认同，但是体会呢，没有说那么样的深。一直到有一次啊，我有一个相处很久的朋友哈，我非常信任他，我信任他都超过10年，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就发现说他就是在背后哈深深的捅了我一刀哈。那当然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圣经的真理我是知道的啊，我不可以以恶还恶，我一定要对他有合神心意的回应哈，我要学习饶恕他，这些道理我都知道啊，我也在当时呢，我也尽量的去操练哈，我也认为我做得蛮不错的哈。然后过了一个月呢，有一次啊，就是我在要去教会的路上哈，在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突然哈，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哈，他讲的那一些伤害我的话啊，捅我刀的话哈，
这些细节过程，
那些细节过程哈，就完全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当这些事情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时候哈，我就发现哈，我心中对他哈有一个很深的痛恨，痛恨、恼怒啊，那个情绪是很强烈的。当我自己在那个时刻看见自己有这么强烈的恼恨的情绪的时候，我其实蛮惊讶的哈，因为我信主已经很多年了，我服侍主也很多年了，我也认为我属灵程度还算不错的，可是在那个时候啊，我对自己的认识，这种说哎，我属灵程度还不错的时候，就完全破产，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发现我没有办法饶恕，我就是很痛恨他哈，这个时候呢，我也当然知道说神要我们爱那个仇敌，当然他不是我的仇敌哈，他是我的朋友，只是说他伤害了我哈，但是发现要爱仇敌也很不容易做得到的。
所以你刚才讲的不错，他刚才讲到说他突然认清楚自己没有办法啊，没有想象中这么属灵，那这种发现 一方面是惊讶，一方面呢应当也是很难受的哈，就好像因为人凡是对自己的真实发现了解的时候，通常都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人不愿意看见自己的本相。这就难怪那个彼得，他在发现了他居然3次不认他的主耶稣的时候，他很难受，圣经描述他就跑出去怎么样痛哭。为什么痛哭？一个大男人为什么痛哭？因为他突然发现他没有想象中这么坚强，他并没有像他嘴巴里说的这么爱主，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他发现自己原来是那样的自私自利，遇到这个危难的时候六亲不认的人啊，这就是六亲不认的，他不认耶稣嘛，所以他就抱头痛哭。那我相信你可能略略的体会到那样的一个心情。
对，确实是这样哈，我就在这一种想原谅想饶恕，然后又好像被这个捆绑哈，这种痛恨的这种感受情绪所捆绑哈，然后有一次，甚至有一次我睡觉睡到半夜哈，我就醒来，就睡不着，就突然醒过来哈，那种醒过来是因为痛，心里很痛，痛醒的哈，那个痛是痛到我身体都觉得我很痛，都能感受得到那种痛哈，痛醒了哈。那在那个时刻呢，我就发现我没有办法用理智来说服自己哈，用圣经的真理来说服自己来饶恕，我发现我没办法哈，就是痛得不得了这样。那在那个时候我也明白哈，我完全没有能力可以脱离这样子的一个境况哈。那个时候我只记得我很绝望哈，这个绝望是对自己的绝望哈，然后就向主发出呼求哈，我没有太多的讲很多话，我就是只有这么一两句，我说主啊，你的爱 充满我，你的真理的光照进我的黑暗哈。我说主，你的爱充满我哈，就这么两三句，我祷告了一下哈，然后也很奇妙，我就睡着了，就睡着了。然后第二天醒来，我就发现哈，我那些恼恨哈，没有了，消失了。当然，我不是说每一次
啊，
我在这种很大的这一个痛苦当中，神都是这么恩待我，都是祷告完了就把我拉拔出来哈，
第二天就好了。
很多时候神是允许我去挣扎，不断地跟自己的老我挣扎哈，但是这一个经历呢，给我印象很深刻。我知道说那是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
是
他要帮助我体会到在成圣的这件事情上我是毫无能力的。在平常你遇到一些比较小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说自己还是不错的，可以应付。真正到有一些关键性的一些事件来临的时候，我觉得我才能够认识到我在成圣上我是毫无能力，以致我愿意完全的转向耶稣，去依靠他来帮助我成长哈。我觉得过去这个道理，这个真理我明白，但是体会不深。这个事件让我体会的非常非常的深刻。我要完全的转向耶稣基督来依靠他成圣。依靠我是不可能的。
感谢神，就借着这个经历让你明白完全依靠神与他联合的重要性。
是，
当然神蛮恩待他的，他这个特别的经历里面，他一祷告第二天心里面那个爱就全部出来哈。但是我也必须提醒弟兄姐妹哈，我们中国人说伤筋动骨怎么样，100天哈，身体上的受伤害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恢复，我们心灵上的这样的一个创伤，虽然我们愿意饶恕了，那么也允许神在我们身上有一段时间的一个过程啊，饶恕也是有一个过程，是蛮重要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约翰福音15章第5节，主耶稣讲的一句很重要很重要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请。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啊。
这里就是强调在主里面与主联合才能够多结果子，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啊。那这里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说，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啊。这个读过去以后我们没有去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用一些电器啊，有的时候手机哈，要充电，对不对？但是手机一放在那个充电器一开始充电，你就看见它有那个你们叫什么什么那个充电多少，有一个那个指示，那个叫什么
指标，有个指标，
有一个让你知道充了多少电的
几格，那个叫什么充了多少，
就是
明白，
你充了酒以后它就一格一格告诉你充了多少电嘛哈。那这个就是藏在主里面，主也藏在它里面的意思。你在主里面充电多少，主就在你里面多少。你常常在主里面，你那个格数越来越高，主的能力就在里面越多啊。你从来不充电，里面就没有电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好，那么有一些人呢，我们常常是把说这里讲结果子嘛，那结果子就是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就代表我们结果子啊。我们去替教会打扫啊，我们去领事啊，我们去教导啊，我们去传福音，我为主做了很多，那就是结果子。其实那只是结果子的一小部分。至于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很多其他我们该做的事情，比如说在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去饶恕，这个也是结果子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就发现很多人他愿意做很多很多的事，可是饶恕啊，忍耐啊，宽恕啊，愿意去爱仇敌，这些事他什么都不愿意做，那这个人的结果子有很大很大的问题啊。那么靠着我们人的力量，我们一再强调我们是不能做什么的，我们除非跟主联合，常在他里面支取他的那个饶恕，支取他的爱，支取他的这个能力，我们才有可能去在我们的跟人的相处当中把那个爱，把那个恩典，把那个饶恕能够流露出来啊。人如果能够打从心底看见自己每时每刻都需要耶稣，其实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
我们人被创造，其实是时时刻刻要依靠神，我们才能够生存，才能存活的。
是的，
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道理哈。因为神是主动的给我们阳光、空气、水。你想哪一天上帝不供应我们，我们能存活吗？我们不能存活哈。但是我们人因为太把这些神的恩典看作理所当然，就忘记了我们人被造，我们人的被造是要完全依靠神的。那么我们基督徒被神、被耶稣基督救赎了以后，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是时时刻刻需要依靠耶稣，才能活出耶稣的性情，才能活出耶稣的生命。
对，
你想一个人他离了主，他没有耶稣在他里面成为他这个发动机，没有这个能力在里面，他如何能够活出耶稣基督呢？我常常听到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哈，他们说啊，圣经的道理太高了哈，我做不到哈。对，你这个话是对的，我们是做不到。可是他忽略了我们每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里面有什么？我们不是空的，我们里面是什么？对，我们有圣灵，
对，
我们有很大的属灵的资源。圣灵就是耶稣的灵，耶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他就是要帮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性情。如果我们今天活不出来，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依靠他，我们没有常常与他联合。所以如果说今天透过冲突，神让你看见你的不行，你的不能，以致你愿意转向他，更深的依靠他，你认识到说我每一时每一刻我都离不开耶稣基督，我真需要他，那么你要感谢神啊，这是神给你一个很大的恩典，真的是很大的恩典哈。我常常能够为我看见说，我主啊，我每一刻都需要你，我深深的感恩，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大恩典可以看见这一点。
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啊，神就责怪他们说，你们离弃了我这个活水的泉源，你去为自己凿一些池子，那个即使能存水也很快就流光了。你不要我这个活水，你去为自己凿这些池子，会漏水的池子。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靠车靠马靠地上的君王，他们就是不愿意来倚靠万军之耶和华神。那你有的时候看到这圣经的经文，你会想这些以色列人真糟糕。其实呢，我们比他们强不到哪里去，因为我们也常常不知不觉当中，我们靠朋友，我们靠关系，我们靠某某老板，我们靠某某人，某某事物，我们就是不愿意单单的来倚靠我们的主万军之耶和华。难怪我们属灵的生命啊，就出现很贫瘠很软弱的现象，到一个地步啊，神就为了我们的好处，他就主动的兴起一些困难的环境，比方像冲突就临到我们，帮助我们看见，哈哈，你还想靠自己成圣吗？你还想靠自己认为自己很不错吗？门都没有哈。这就让我们深刻的体会到，就像你刚才讲的，离了耶稣，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活出那个主馨香之气，是没有办法的。
对，是这样子哈。另外冲突呢，它也能够帮助我们拓展我们爱人的深度哈。你想，身为罪人，我们都是爱那些可爱的、对我好的很爱我的，但是那些敌对我的、对我不好的、不爱我的，我们基本上很难去爱他们。
对，
如果我们打个比方了，我们这个爱的容量哈，就像一杯水的容量哈，
一小杯水
好像用完了就没有了哈。我们的容量是很浅的，可是你要想，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那个爱的容量像什么？汪洋大海一样啊，是无可测量的
哈。
但圣经说我们啊，要像天父一样哈，我们要像天父那样的完全。你想一杯水跟汪洋大海这个比较起来，那个是差得很远的。
是，
那神为的要帮助我们越来越像他哈，他要扩展我们爱的容量，上帝就要兴起这个冲突来拓展我们爱的容量。
你想讲这个让我想起来我自己的经历哈。我第一间牧会的教会呢当时呢，因为我们是靠近一个大学的大学城嘛，我们就向大学生传福音。 所以我们就经常开布道会。那开布道会以前呢，好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就经常为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祷告。我们就为他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他们，怜悯他们，让他们来参加布道会，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能够得救啊！天天为他们祷告啊，很兴奋。然后到了布道会那一天呢，哇，果然来了好多学生啊，挤满100多个人哈、啊。吃饭，我们先有吃饭，然后去聚会啊，在楼下吃饭，然后到楼上聚会。吃饭的时候100多个人挤得满满的，可是我看时间快要到聚会的时候啊，就剩下了60-70个人。我奇怪，怎么人都不见了？我突然想到啊，很多人吃完饭摸摸嘴巴就走了哈，所以我就赶快跑到大门口去堵啊，然后就很多人来，我就说啊，你要走了，对啊，这样那样的理由，头痛啊，屁股痒啊，什么毛病都有哈。我那当时站在那个门口啊，我一股气就从这个心里面发出来哈，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哎呀，前不久还为着他们流泪祷告哈，说就是主啊，你爱他们啊，我们也爱他们啊，可是这个爱呢？实在经不起考验啊！当他们吃完你的饭就跑了，不愿意听福音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些人太不可爱了啊！你就觉得你的爱啊，实在是很糟糕、很糟、很少、很少，一下就用完了。所以求上帝怜悯我们这个一下就用尽的爱。
因此神就用这个冲突啊，有一个很高的目的跟用意，他要扩展我们爱的这个容量哈。有一个姐妹呢，她跟我说哈，她说啊，有一次她女儿哈跟她发生了一件史无前例的大冲突。哇！啊，她说这个女儿讲的这一些话哈，让她真的是伤透的心。她甚至跟我形容说，我的心快死了。真的，她说她讲的那些悖逆的话哈，你看我是她的母亲，我这么爱她，她讲的那个悖逆的话，深深的刺伤了我哈。啊，那当然有很多姐妹们啊。劝勉他哈，安慰他，扶持他，就告诉他说啊，对啊，姐妹，你要靠着主，你要继续的爱你的这个孩子哈啊，你要啊继续的来扶持你的这个孩子，你不要跟他计较他伤害你的这些，你要继续爱他啊。你在这个困难的处境当中，要继续的有合神心意的回应哈，你不要以恶还恶，要继续有合神心意的回应。这个姐妹说哈，我听到这些话哈。我心里面更加绝望。他说因为我根本就做不到，做不到哈，这些圣经的真理我都知道，但我做不到哈。他说我里面很深的一个罪疚感哈，也很难很痛苦哈，我爱不下去，心都快死了。然后旁边的姐妹还说要继续爱哈，然后我又觉得我做不到，我又觉得说我不像个好的基督徒啊，所以他就很绝望啊。在那个时候呢啊，我就提醒他，我说姐妹，我说是啊。啊，任何人处在你这样子的一个境况，我如果是你，我也一样，我爱不下去。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上帝的爱，他的那个能量哈、容量是很广阔的。我们其实是可以来向神求的，求他把那个爱加给我们。我说好不好？你在祷告当中去向神求，求神把那一种能够爱罪人哈，像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还能说啊，父啊，赦免他们。他还能爱我们这一些抵挡他甚至置他于死地的这些人神都能爱。我说你跟耶稣去求那个爱哈、他听进去了，他说好哈，他就去求那个爱啊。后来他跟我讲，他说也很奇妙，当他这样子去求神的爱的时候啊，第二天他再看到这个女儿哈，他说他看这个女儿的眼光改变了。之前是看到这个是伤透我的心，不尊重我的这个女儿哈，她说第二天我看到她，我居然充满了对她的爱跟怜悯。我看的不再是伤透我的心的女儿，悖逆的女儿。她说我看到的是一个啊，需要扶持，需要帮助啊，需要从罪里面被释放出来的啊，一个啊需要帮助的女儿哈。所以她就愿意放下那个过去索取女儿对我的尊重，你不尊重我，我没办法爱你，我再索取你对我的尊重。他说我从那个里面被主的爱释放出来，我这个东西就放下来了，我这个欲望放下来了。他说我就是单单的愿意代表耶稣来爱我这个孩子，
在他的女儿面前代表耶稣
来爱他，我愿意在我的女儿面前让他从我的身上看到耶稣的爱是怎么样的深哈。 啊，那所以他就主动的伸手去啊，去爱这个女儿哈、啊。那感谢主啊，他的女儿也有很好的回应，他们就因此而和好了哈、啊嗯。那他就讲了一句话，我印象也很深刻。他说啊，我为这个史无前例的冲突，深深的献上感恩哈、啊嗯。如果不是这个史无前例的冲突发生，我就没有办法啊。被神来扩充我这个爱的这个容量，嗯，我的爱的容量这么小，但是被神扩充了。同时，当然我也经历到神的这个能力是这样的伟大，能够在我这么有限、这么丑陋的时候，能够彰显出他的奇妙的大能哈。他说啊，其实这个冲突呢，也成为我见证奇迹，就是那个耶稣基督改变生命的奇迹的一个时刻。
嗯，这位姐妹讲的真好，其实也就把我们整个课程的这个主题哈，能够彰显出来。那就是经过这么大的冲突，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很难受，可是这个这么大的冲突却让他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大能和耶稣基督的奇妙哈。事实上的确如此，如果当时门徒他们跟耶稣在海上，没有这么大的风浪啊，因为形容说这么大的风浪，他们就没有办法经历说啊，原来我们耶稣比那个风浪更大啊，他能够平静风浪啊。如果说没有，从来没有缺乏过，你从来没有缺乏过，你怎么能够经历说我们的主是这么丰富的主，他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缺乏？如果说你从来没有遭受痛苦，没有流过眼泪，你怎么能够体会主耶稣基督能够带给你的安慰是多么的大啊。如果从来你没有被人误解，从来没有被人嘲笑，从来没有被人羞辱过，你怎么有机会去经历耶稣基督他医治的大能？如果你从来没有面对最亲近的人，就像他刚才讲的，最亲近的女儿却爱不下去啊。我想我们可能年纪还稍微轻一点，人生经验还没有这么多，但是以后也许我们会经历这样一个最亲近的人居然是伤害你最深的，你爱都爱不下去的时候，那你怎么能够体会主爱的深度？你怎么能体会主能够借着这个冲突能够拓展你爱的深度？
魔术师刘谦哈，你们大概都听过哈、他在要这个把魔术变出来以前，他最喜欢讲一句什么话？
接下来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你有没有想过哈，当冲突来临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这样说，接下来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啊？我们看冲突都是说接下来是什么，我倒
让你看看我厉害的时候
或者说接下来是我生命最倒霉的时刻，这是我们看冲突的眼光啊。那我巴不得我们真的从现在开始，当你面对一个困难的处境，当你面对冲突的时候，你可以对主说，主啊，我愿意在这个冲突的时刻见证你大能的奇迹，见证你改变我这一个败坏的罪人的生命，我来见证你改变大能的奇迹哈。所以说冲突是考验我们生命的时刻，更是我们经历神的大能、见证神的大能的奇迹的时刻。
还有一个我们没有提到的哈，冲突对我们人的益处，就是神常常借着冲突来锻炼我们忍耐的品格。没有冲突没有办法锻炼我们的品格。有一个人在做梦的时候啊，这个神在梦里向他显现，神在梦里面就对他说，某某某，如果我指派你一个任务，你愿意去吗？这个人他就在梦里面回答神说，神啊，我愿意，不论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为你做。然后好像神就在梦中对他说，好，你去好好的为我推石头。他不懂这什么意思。第二天早上他打开门要出门的时候，发现门口有一块很大的石头挡在他门口，他突然想起来，啊、哦，神要我为他推石头，那就推吧。好，他就去推石头，很努力很用力的推，费尽力气的推，可这石头动也不动。可是他想，我已经答应神要推，什么事都愿意做，那就推吧。他很努力很努力的推，哇，这一天推下来啊，青筋直冒，精疲力竭，回家以后呢，饭也顾不上吃了，倒头就睡。第二天他爬起来门一开，哟，石头还在， 他就继续推啊，这样推啊推啊，推了有几天啊，他实在越来越受不了了，不单他自己身体精疲力竭，而且他开始对自己在那边推石头，这个石头动也不动，他开始产生一些怀疑，他就想说，有没有可能我听错上帝的意思呢？还有呢，我这样推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他就自己问自己这些问题。可是呢，他已经答应上帝说，无论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做啊。那没办法，就继续推吧，啊，推推推。这样又过了几天，有一天晚上啊，他实在推的实在心灰意冷，所以在睡觉以前，他就向神祷告，他说：“上帝啊，我感觉非常的沮丧啊，我按照你的吩咐推石头，可这石头推也推不动，我就不理解你叫我推石头有什么意义啊，我也看不出来这个对我有什么啊，在我身上有什么造就性啊，所以如果明天我还是推不动这个石头的话，我就不推了，你看着办吧，阿们。”哦，还有这样祷告的哈，还有人这样祷告的，阿们。啊，那好，第二天早上他把门一打开，石头果然还在，他说好了，我已经跟神讲过祷告了，所以他用尽一切的力气用力一推，咔，结果怎么样，石头也是没动，他说好了，上帝拜拜再见呢，他回头就回家了哈。当他转到快要到门口的时候，突然上帝对他说话，上帝说，孩子，当你答应我愿意为我推石头的时候，我就对你非常的满意啊，你已经让我很满意了，可是你忽略一件事情，我叫你推石头你就去推石头，可是我没有叫你推动石头，那个石头动不动不是你的责任啊，我只有叫你推石头啊，推动石头不是你的责任啊，然后你又问我一天到晚推石头对你有什么造就性，对你有什么益处，这个益处还不明显吗？你看看你现在的你，全身上下从手到手臂到小腿肚都比以前更加的健壮，你已经比以前强壮很多了，他一看，哎呦，真的是肌肉都出来了，他说你看现在我就可以差派你做以前你所做不到的事情，可以让你去完成你以前完成不了的使命，这不就是对你的益处吗？他一看果真是如此，哇，他真的比以前健壮很多了，什么三角肌六角肌七角肌都出来了哈。当然这只是一个预言的故事啊，不是我们回家以后，今天你们回家大家都去做梦哈，明天早上起来看见大石头没有，灰尘很多哈，小石头很多啊。有的时候我们很辛勤的服侍主，可是呢推啊推啊推啊没有任何的果效，或者我们为某一个人事物祷告，我们主啊，我们祷告，我们就好像推石头一样，推了半天也没有什么改变啊。甚至有的人跟姐妹跟我说，你讲完这个推石头，我就想起我家的老公还没有信耶稣，我为他祷告很久，天天推，推也推不动，当然他也胖啊，推也推不动哈。我们就难免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灰心，我们就会沮丧，甚至好像刚才这个故事里面的那个人，他就想放弃了，我再也忍耐不下去了。
我们要明白到说，我们这个属灵的肌肉哈啊，不是在课室里面啊讨论出来的，我们的属灵的肌肉是在难处当中什么
锻炼出来，
对，是锻炼出来，不是嘴巴说啊讨论出来的，是锻炼出来的。我认为呢，忍耐是基督徒很重要的标志
哈。是的，
你看耶稣他上十字架，他要不要忍耐？
要很大的忍耐，
要很大的忍耐哈，他要忍耐这些苦难，才能够完成救恩。
是，
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啊，我们说要像基督，我们的身上一定要有会懂得忍耐难处，一定要有忍耐苦难的这个特质。所以我认为说，上帝呢，他为了要帮助你像基督，他一定会兴起一些难处，来帮助你像基督。如果神不爱你的话，那么神就让你一直一辈子都顺顺利利的，
很平顺。
但是这不是我们所爱的上帝哈，他看重我们属灵的品格，更甚于更多于看重我们是不是舒适。
忍耐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重要的标记，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忍耐啊。刚才他也提到了， 这个主耶稣要是不忍耐啊，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不了救恩的啊。他没有说，哎呀，我已经替你们受死，你们还这样屈辱我，还这样嘲笑我，好了，我不钉十字架了。因为有人说，你要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下来救自己吗？我常常想，如果我是耶稣，我就下来给你看一看，厉害吧，然后我再回去钉啊。也有的人说啊，耶稣是神的儿子嘛，所以他钉十字架一定不会痛苦啊，你钉啊，你钉没有问题啊。其实不是的哈，耶稣在十字架上忍受很多身体的痛苦，心灵的煎熬哈，他也忍受他的门徒背叛他，众叛亲离的痛苦。感谢上帝，耶稣基督他能忍耐，所以今天他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享受他所带来的救恩。那么我们这些跟随神的儿女，我们的主就是忍耐，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一定也要有忍耐，成为我们的标记啊！不论到哪里，我们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一个标记，要忍耐。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很软弱，我怕往往跟我们不愿意去追求锻炼忍耐有很直接的关系。
我们说在这个冲突当中我们很痛苦哈，我们很挣扎甚至我们很多的抱怨等等，这一个呢跟我们这个罪性有关哈。我们身为罪人，我们关心的是什么？我的舒适，我的顺利，
过得好不好？
过得好不好？但是你知道，上帝更关心你的成圣。所以你看哈，你看这个是我对我自己的人生规划，我过得顺利吗？如意吗？是不是凡事都按照我的意思？这是我的人生规划。可是上帝的人生对你的人生规划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说你有没有更像主耶稣，你有没有更成圣哈等等圣洁。你看这两个人生规划是什么？不在一个线上。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很痛苦的原因。如果说你愿意调整自己，把自己的人生规划调整跟上帝的
心意合拍，
对准合拍。如果是这样的话，当一个难处来的时候，你会学习顺服，你会在顺服神的主权当中得到安息。你不会一直去挣扎，你会说，神啊，在这个困难的时刻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可是如果说你不是这样子的看法的时候当这个困难来的时候，你会问什么？你会问说，主啊，为什么你让我遭遇这些难处？为什么这个冲突还没有结束？为什么你把这个很不可爱的人一直摆在我的身旁？你会问很多的为什么。
而且我们会问说，祷告主啊，赶快把他挪走，把他挪开。
但如果你改变了看事情的眼光，你从学习从真理的眼光来看这些难处，看这些冲突，你会从问为什么改变成问怎么样？我怎么样可以更合神心意？你会问什么？我要学什么功课？神，你要我学什么功课？当我们有这样的转变的时候，那我们的属灵生命才可能成长。当我不断地问为什么的时候，基本上我的属灵生命很难成长。
巴不得我们通过我们的分享，每一位在座的我们以后在面临冲突的时候，就有从神而来的眼光看冲突。而且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大能，我们说接下来是见证神奇迹的时刻。请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在你的手中。有的时候你借冲突来让我们成长，让我们看冲突是一个好机会，是你给我们莫大的恩典，因为它能够揭露我们不合神心意的地方，让我们看见在我们身上还有哪些罪性需要面对，还有哪些机会主你要在我们身上做修剪的工作，还有这些借的冲突让我们检验自己身上到底带有多少耶稣基督的性情，我们的老我被主修剪了多少，我们对人的爱到底有多深。巴不得我们能够改变看冲突的眼光，看冲突是一个省察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机会。主，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臣服，所以接受主你所允许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冲突。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分享的，有的时候把一些人事物放在我们属灵生命的当中，我们对你说为什么，主啊，为什么临到我，主啊，为什么你还不挪去，主啊，为什么还允许这些冲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求主你改变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一个你摆在我们里面经历神改变我们自己生命大能的机会，也愿意我们在冲突当中都能够在不同的地方见证神的奇迹，让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说这真是跟随耶稣的人了。主啊，就让你得着完全的荣耀。主啊，这就是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每一言每一行在每一个冲突当中都把它转化为带给你荣耀的机会。主啊，让你的名大大得荣耀。主啊，若是我们不如此，我们就羞辱你的名。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你们，谢谢。